去了以后，面对包括宝钢的书记、上海移动的书记，面对人家这些书记，我能讲什么？讲完了华为以后，我就说了这么一件事情。我说，其实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有市场经济的脑袋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又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，新的观念加上优秀的品德。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不是共产党独创的，共产党提倡的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是人类优秀品德的概括总结，是继承，不是独有，是最优秀的东西组合起来成为党的东西。如果能够继承，国有企业没有做不好的。然后我就举个例子，我说我介入管理行当读的第一本书是艾科卡写的自传型的书。艾科卡当年先是在福特，跟福特的不知第几代孙子合不来，他要离开。离开的时候正值克莱斯勒需要人，他去了当时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。艾科卡就问员工们，面临快要倒闭的企业，他们该怎么办？是宣布破产，还是挽救他？大家认为要挽救，他就问大家应该怎么挽救。所有的员工说，降工资。好，这个时候，艾科卡把自己的年薪定为1美元。这是资本主义国家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他们都能做到的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如果有这种精神，什么企业都可以做好。结果我讲完了以后，有个书记非常感慨，送我下电梯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。我讲下面这句话的时候是自信的谦卑，而不是表扬自己啊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国有企业将来有所改变，你功不可没。当时我的商业脑袋还真行，上海移动的党委书记走到我跟前说，在我们国家民营企业里面，我就崇拜两家，一个华为，一个海尔。还有类似的笑话，老板刚开始时对客户没招，没招就卖华为文化。一个设想就是一个徐立新，一个我，几个人准备亲自出马。老板还真是用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说，你们跟着我去和客户交流，然后你们就鹦鹉学舌。我心里想，哎呦，还了不得呢。田涛，卖华为文化这个概念大概是什么时候产生的？陈珠芳，很早，大概1997年就开始了。田涛，外国公司和国内其他公司有没有？陈珠芳，还不知道，好像没有。田涛，客户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华为文化感兴趣的？陈珠芳，最早让我们去讲，有一次是张建国，那个时候张建国已经当人力资源部部长了，查这个时间就查得到。我，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春波，到宁夏去讲，那时候大牌出阵，效果还是蛮好的。田涛，是人家要求你们去讲的，还是你们自己要去讲的？陈珠芳，要求。田涛，那时候你觉得华为文化有什么可借鉴的地方？陈珠芳，那时候已经有了《走出混沌》这本书，基本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，这个功不可没的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我去讲也不是按照基本法去讲，我讲的主要还是原来的企业文化，就是工作文化、 加上核心价值观。我在华为讲的最后一门新课是给何明那个部门讲的，在华为大概只讲过两次，课程叫从石墨到钻石，就是在同质化的竞争环境里头如何脱颖而出，同质异构。结果这个课程得到了员工非常好的反馈，他们说，陈老师，你这个概念用到企业太棒了，因为他们都是学理工的，很容易接受我这个概念。而且确实，一个企业的品格决定了它的结构。所谓结构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与互动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连接与互动，就决定你是金刚石还是石墨。他们都说这个观点很好。因为我自己要到广西南宁看我的同学，又顺带给广西办事处的员工讲一次课。有个广西移动的经理讲，北京移动总公司有个副总裁，用这个标题给他们处级干部讲了一次课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在嘉兴那次讲课，他们录了像，全部刻了光盘。我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我收到浙江移动人事部一个领导的短信，说，陈老师，我把你讲课的录像看完了，我那天因为有事没有去，看了光盘收获很大，感谢你。从这个渠道我才知道他们录了像，后来才让嘉兴移动给我送了光盘，我还送给了武汉研究所这个光盘。对一个民营企业的党委如何开展工作，我思考比较多。首先，在国内做调研，第一家企业就选择位于天津的摩托罗拉总部。对于为什么要成立党委，是外国员工给我讲，因为共产党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很高，党委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，可以推动公司和社会的和谐，提高生产的效率。田涛，你这个故事要是早给我讲的话就好了。去年2012年开那个国际咨询委员会，其中顾问们讨论了一个小时关于华为党委的问题，我觉得当时我都没回答到点子上，公司的人包括孙总都没回答到点子上。我当时有一个观点，我说给郭平了，我让郭平讲了一下，其实把你的观点加进去就更能说明问题。陈珠芳，对呀，摩托罗拉是一家在中国的外企，他说之所以要建立党委，是因为党委可以帮助他做很多事，提高生产效率，促进员工和谐。田涛，我刚才问你对老板的第一印象，你光说他是帅哥，还有别的印象吗？陈珠芳，军人的痕迹很深，反正我跟他交流，一开始就是很坦诚，没感觉到有距离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也搞不清楚。个性上因为初见，比我原来想象的要温和，就是说我初见他的时候，他是很温和的，也很爱学习。到了华为以后，有一段时间不习惯。我进华为的时候，就已经给自己立了规矩，他不是一个朋友，他是我的领导，这条线要划清。虽然是他叫我过来的，但是第一站我没有到他的家，我到了阿宝和郭平家，在他们家里做了一顿美餐。那时候他们几个高层住在一栋楼，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，老板来通知两位去参加高层会议，才发现我，然后把我一起拖去参加他们的高层会议。后来有一次开干部会，讨论 ISO 9000，我观察华为的干部，给他们贴了第一个标签，这你们可能都不知道，只有张艳艳知道。我看了开会的发言，感觉都是泥腿子的味儿。我说， 张艳艳，这是一群有知识没文化的人。张艳艳说，陈老师，你总结得太好了。后来有人又说，这是一批高智商的粗人。还有人说，这是一群闯进了瓷器店的公牛。有一次在西丽开干部会，当时就有人提出来，华为这个骂文化一定要改。其中有个人跟我说，陈老师，你知道被骂了以后是什么感受吗？整个晚上想的不是改进工作，而是难受，浪费了时间。所以这个文化一定得改。孙总也同意这个观点，就慢慢开始改了。田涛，孙总一直是这个观点，我印象中就这两年才改。陈珠芳，很难。事实上，这让人们花了太多不该花的时间在沮丧中，而不是想办法去改进工作。昨天讲完课，有一个人走来见我，说，我当年是从华为出去的，当时如果认识你，把我心里面的结跟你讲，我就不会离开华为了。我当时是因为被打了 C, 心里面郁闷，离开了。我说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他说，和傅军，原华为员工在一起。田涛，能走到今天，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，阴阳互补也是华为很重要的特点。陈珠芳，对。田涛，成天骂人的农民知识分子、军人的那些特点，但是又有你，包括孙总，一批女性，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做一种协调、一种平衡。不是说一定是女性，或者说是另外一些机构，比如党委，像你所主导的那些部门。陈珠芳，党委这个系统肯定是一个温和的系统。其实，一个执政党的最伟大的力量是对人民的信仰、信念和心理的影响力，这是国家和谐发展的基础。田涛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所以，为什么华为值得研究？你看，你把党委变成了一个建设性的组织，变成了一个建立在心理、情感基础上的人性化的组织。陈珠芳，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一句话是对的。不管是谁做成这个样子的党委，他都值得在全国推广。田涛，作为个人，你可以把这块好好梳理一下，很有意思。不想发表，可以垫箱底啊，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。